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罗马书，来罗马书是最根基的一本书。那么罗马书，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。那如果十字架的道，你就可以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能力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智慧，给我们看见神的愚拙，也给我们看见神的软弱。啊，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是十字架的道。那么我们看保罗是怎么讲，是怎么解释的这个道。那么刚才这段圣经很清楚了，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罪人，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你看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主为我们死。所以保罗说为义人死是少有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感觉，但是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 criminals， 你看见有人为我们死。当然所以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，这当然十字架的故事，这个爱是十字架的爱。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你怎么知道是爱？这当然就是爱了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我们不光是罪人的，我们像哈曼一样，哈曼不光是恶人，哈曼还是敌人的，还是仇人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，我们在没有得救以前不只是罪人，我们还与神为敌。所以第十节是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不只是罪人，而且我们也是敌人，做神的仇敌。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爱向我们显明。那这段如果你读好像你读的也不一定有什么感觉，但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啊，什么叫做十字架？十字架是人恨人神恨到了最高点，但同时呢，十字架也是神爱人爱到了最高点。如果人不恨神的话，怎么主耶稣会钉在十字架上？为什么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？你看见，当然起初是借着犹大的卖主，然后呢再借着比拉多呢无法治的手，然后再借着他们听见那个声音，结果他们宁可释放凶徒，他们宁可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人说这是犹太人做的，所以你看很多基督徒逼迫犹太人，这是十字军犯了个最大的错误。你知道许许多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是说哦，是犹太人把主钉十字架，就是没把圣经读懂。不是钉子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，是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把主钉在十字架上。而我们都是罪人，犹太人罪人，外邦人罪人，罗马书很清楚告诉我们。所以你不要把这罪光归给犹太人，你要归给外邦人。所以圣经说无法治人的时候，那么这里面实在说来，当时是有祭司长，有比拉多，还有这些人无法治人。那无法治人所代表什么？就是我们这些人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把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上面还有告示牌上面说这是犹太人的王，讥笑他，然后把他们送上十字架。所以弟兄们，是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，是我们的罪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十字架什么？十字架是人恨神恨到最高点。但是弟兄们，当我们的主被糟蹋、被凌辱、被挂在十字架，那应该他是最痛苦的时候。因为十字架的痛苦，如果你算它的 scale， 你算它的 scale 的话，就是好像你那个地震，你要算它的度数的嘛。你到 10.5 那是不得了， 10.5 的话，这个整个洛杉矶就要跑到海里面去了。所以你看它度数嘛，同样的，如果你们量化的话，在所有的痛苦里面，痛苦指数最高的是十字架的痛苦。那么实际上痛苦到什么地步？实际上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你知道只有这个办法能够解决你的痛苦，那就是咒诅。你咒诅那些钉十字架的，咒诅那些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，虽然你犯了很多的法，你是罪该万死，但你要解决你的痛苦，你要咒诅才对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真的被挂在十字架上，那按理来讲，如果要减轻他痛苦，他应该咒诅才对，因为这些人实在，你看见这我们的主的怒气是易怒，不要忘记，所以他能够推翻那个圣殿里面的桌子啊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主发怒，当然有他的义怒啊。那羔羊的愤怒，如果在十字架上就发出来的话，还有十字架，没有十字架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 十字架什么？十字架是人恨神恨到最高点，但是矛盾就在这里，爱跟恨怎么能相遇？有恨的地方没有爱，有爱的地方没有恨，这世界你看好了，不可能两个相遇。但十字架是两个东西接吻的地方，两个东西衔接的地方，爱与恨能够在一个地方，这叫十字架。所以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受尽折磨，受尽最大痛苦的时候，他在那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我们的主转过第二个脸，走第二里路，为仇敌祷告。那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就是爱到了最高点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如果父神真的听了他儿子的祷告，那现在问题就来了。因为弟兄姊妹，你说神到底要不要听他儿子的祷告？当然他儿子赦免他的仇敌，这个祷告父神当然要听。但如果听他的祷告，就产生一个问题，难道神能够无缘无故的赦免一个罪人吗？不能。如果神这样做，他自己不义。所以宇宙能够得以维持，因为宇宙有个道德的总纲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，这是神的命令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有的罪都应该受罪的刑罚，只要受了罪的刑罚以后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才能维持那个正义，才能维持公义。神既然是公义的神，他可能不可能违反他自己？他当然不能违反他自己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不只有前面三个钟头，还有后面三个钟头。前面三个钟是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比拉多有份，还有呢，祭司长有份，文士有份，还有就是卖主的犹大也有份。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，我们如果不明白什么叫十字架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不明白什么十字架，我们只有前面的三个钟头，就是人怎么把主钉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，人怎么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不能完成救恩，最多把主耶稣变成烈士，最多把主耶稣变成寻道者。但是主耶稣寻道者是他寻道者寻道了，是他做了件事，跟我不一定有关系的。但是我们的主不是寻道者，我们的主不是烈士，我们的主乃是人类的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很清楚，就是说如果只有前面三个钟头，所以有的人替那个请命啊，替犹大请命啊，但是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如果他不卖主的话，我们这些人怎么得救呢？所以这不知道哪里来的逻辑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个原因在哪？原因就是他只知道十字架前面的三个，只知道前面的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看那个电影，看那个什么主耶稣受多少痛苦，你看来看去只是前面三个钟头，最痛苦是皮肉之上，你不知道十字架到底什么，这不是十字架道理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十字架道理？十字架道理就是到了后三个钟头，你一开始你看见十二点的时候，主耶稣呼天唤地说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证明什么？因为这句话是罪人说的，这句话是你和我这些人说的，我们罪该万死，我们就像史大林一样，我们就像这个希特勒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实在说来，我们犯的罪，罪叫我们与神隔绝，我们应该说，我的神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弟兄姊妹，地狱最大的痛苦是隔绝的痛苦，死亡最大的痛苦是隔绝的痛苦。我们的主他呼天唤地说，我的神我的神，前面说父啊，现在他站在你和我的位置上，现在你知道吗？后面三个钟头是神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什么叫十字架？十字架智慧在哪？十字架能力在哪里？如果光人把主钉十字架，叫主耶稣成为烈士，他不是我们的救主。但是因着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就变成我们的救主了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什么，当你读到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就看见，那我们就读到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所以十字架上是神击打，是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，钉死的地方。当他被击打的时候，他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然后第十节， 五十三十节说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现在我们懂了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后面的三个钟头，你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做赎罪的功夫，完成救赎的工作，所以最后呢，他是成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。但是你记得吗？十字架是什么？十字架是给我们看，如果我们有救恩的话，因为那个救恩是一面满足了神的爱，因为他听了，神听了他儿子的祷告，另一面他的儿子为我们这些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主耶稣不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跟仇敌祷告的，我们不可能得救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我们的得救是因为神听了他祷告。我想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根本想都没有想到，主在十字架上，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他为我们祷告。如果他不为我们祷告，我们这些都灭亡了。他为我们求情，我们都是阿尼西姆。然后主耶稣说，所有的账都归在我的账上。这就是保罗，你记不记得在那个腓立门书上所说的。所以弟兄们，怎么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说，一面神满足了他的爱，另一面你看神满足了他的公义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他让他儿子，他舍去他的儿子，在十字架上站在你的地位，在我的地位上，为着赢得我们这千千万的罪人和敌人，他宁可把他最亲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，极大苦害了，那个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，没有一个能力比十字架的能力更大，那个能力是爱的能力。什么是智慧？本来神的公义跟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，像北极跟南极一样，根本不可能相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哪里有神的公义，好像就没有爱一样；哪里有神的爱，好像就没有公义一样。但是不，在十字架上，这两极永远，这两个平行线永远不能够相交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世界上的平行线一直要等到永远无限大的地方才相交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说，神的慈爱跟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，这两个平行线是在十字架上相遇的。弟兄姊妹，人认为不可能的结果可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问十字架是什么，十字架总是神的智慧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面满足了神的公义，一面满足了神的慈爱。所以这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从前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国家，有一个国王啊，他的儿子犯法了。那么根据这个国家的法律，只要犯这个法律的，两个眼睛一定要挖出来。所以等到受刑那一天，他亲自在场，他下一个第一道命令就是把他儿子一个眼睛挖出来放在盘子上，第二个命令就是把他自己的眼睛也挖出来放在盘子上，因为这两个眼睛就满足了国家的法律，但同时也满足他爱他儿子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烂摊子没有人能解决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主爱我们，现在把我们的神陷在一个没有办法，几乎可以说陷在一个泥沼里面，几乎是没有办法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十字架是神的办法，他爱我们爱到个地步。弟兄们，现在不是我们死，让他的儿子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敌人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。所以弟兄们，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？那个能力是爱的能力。所以难怪维多利亚女王说，如果主耶稣来的话，我愿意把我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。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的旗帜招响了千千万万的基督徒，到目前从第一世纪到现在最少有九万万人跟随主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人有一个能力抓住他们，他们愿意做爱的奴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所给我们看的十字架的道。十字架的道让我们记得，它一面代表神的能力，一面代表神的慈爱。那感谢主，这么大的能力，这么大的智慧，神说我不要独享，他要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一同有份。所以不光是十字架的救赎，现在就产生了十字架的交通。 借着这个交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有办法了。但不要忘记，你有办法，那你什么时候软弱，你什么时候就刚强。你要能力吗？好，主对保罗说，我的恩典是在软弱人身上显为刚强。保罗三次祷告主，求主把这个词挪去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好像你传捧的礁石了，你第一个想法就是把礁石拿走，但是神没有这样做，神让恩典的水长高，结果传从他身上过去了。所以保罗一生还带着那个软弱，结果呢，他是最刚强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所有的智慧是世界上的智慧和世界的愚昧。我们吃了许多的苦，我们有许多的不平，有许多的埋怨，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十字架。所以这什么呢？这是十字架的道。感谢主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十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。我们低头给简单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谢谢你，但愿借助你自己的恩典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听见这些话。我们就是看见十字架果然是你的智慧，也果然是你的能力，在天地间没有一件事比这个更大。所以为了这个，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还把下一堂继续交在你手中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